主，你应许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主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在新的一年中，从岁首到岁终，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接着讲，八福，接着讲八福。这个今天来的路不太好开，大雾，所以这个时候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遇到一些什么事儿了，就像中国古人说，就穷极乎天，你就不住的祷告，一路保佑平安嫁到这儿，对吧？雾非常大。我们以前讲的就是说要一直这个系列吧，就是我来讲这个系列。我这次就准备讲八福，因着新年和我们错过了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接着讲第四福。这样，我们都知道这个八福是，它有从第一句开始到第四句。就是从第一福，历来解经家都觉得，就是从虚室内有福了，它是层层递进的，不是随便排的，是一个很清楚的，逻辑的顺序，或者你更可以说是一个很清楚的属灵生命进展的这一个层次，就是起点呢，是要成为一个虚心的人，或者在神面前谦卑的人，那一个谦卑的人呢，他自然而然来到上帝面前，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生命中的黑暗，就成为一个认罪的人，认罪悔改的人。悔改的人呢，就是神感动他的心呢，就变得更加柔和，去靠近神，去靠近人。那么第四福呢？就是这样说的，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许多解经家都讲到这点，就这一点就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就是八福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甚至有人把它说是整个的福音书的那中，就是八福中的一个中心，一个中心点，就是说。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一个核心的东西在哪里？他说，就是成为一个饥渴慕义的人。就是说，有福了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这种饥渴慕义的人。大家注意这个字，这个注意字，这个不是说一个义人有福了，或者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在神面前完美的是一个从里到外都是美好的善的人有福。他是说什么呢？这里说饥渴慕义，饥渴慕义。我们当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的时候，总是加个字少字，你就会产生更亲切的理解，但同时也可能有一点多余。其实你读原文，他是说，如饥似渴，就是对于神的义，或者对于义，如饥似渴的人，就是他的渴望达到的程度，就是像非常干渴的人，像非常饥渴的人那样去寻找，或者那样去向往。上帝的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饱足，必得饱足。但就讲，就是不是说已经达到义的人，就是你已经做得非常好的人，这样人有福，而是说你只要有这一份渴望，或者我们自己，更简单的就是渴望美好的人，或者你更就是说渴望上帝的人，这样就有了福，这样就有福了。所以这里的我们先开始一看那个关键字啊，就是我们按这个顺序讲，就是说一开始就饥渴慕义那个义， 那个义到底指什么？啊，这句话呢，就是耶稣讲那个义到底是指什么？我们都知道，在圣经中，义这个字，它基本上有三层含义，有三层含义。一种是法律上的，或者基督徒言说律法上；一种是道德上的，一种是社会上的。就是说，律法上的义指的是什么？就是人和上帝的正常关系，人和上帝正常关系，说你和上帝关系正常化了，这就是义，这就是义。我一讲这话，一讲到"正常化"这个词，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中美刚建交，所以说就美国跟中国一建交，就引导着什么一系列国家跟中国建交，就经常讲的。啊，中日关系正常化，这中美关系正常化，什么什么的，一个一个国家全正常化。他这就一说，你和上帝出来一种正常的关系，这就是义。呀，那第二种义的含义是什么？是道德上的，是指道德上的，就是你的行为和你的品性讨神喜悦，是神喜欢的，是神喜欢的。那么第三种义是指什么？就是说，帮助人们从压迫中去获得释放。这种压迫呢，包括政治的权力和经济的剥削，经济剥削。所以，当耶稣讲这个义的时候呢？因为知道耶稣不是给你写教科书，他没有给你做出一个定义，说我讲的义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从他的讲的前后文，你从他整个的圣经的书中，你就看哦，可能包含这种意思，也可能包含这种意思。因为他自己讲到了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在增山宝训中一直到祷告一讲面，就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就都给你们了。所以很显然，它包含这个就是上帝的义。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超过法利赛人的义，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义。而且他讲这些东西，大家一看，哦，都是从动机上去讲的，就是对。律法中规定的十诫，他做了个宽深的解释。你只有从内心出发去做出美好的行为才，才啊，对。第三点，你还注意到哈，就是当年解经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那人呢，绝大部分。你不能说百分之不让，他们都是信神的，所以他们很明显不是从你讲因信称义那个义，就说啊，一些人在寻找神，哇，我怎么样去那样，就是这些人，可以说他们从上帝已经形成了信仰上这种联系，有这种关系，但这种关系怎么能够更加美国独立宣言，对吧？我们中文的第一句翻译，就美国也翻译这个很奇怪，国务院报有这么种翻译，就是人生而平等，对吧？他这句话你只要一看英文，他的原文叫绝对错误的。美国不是说人生而平等，是什么？是人被造而平等。是被造而平等，那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当年写宣言这人，当年的绝大多数美国的居民，他们都是相信有神的。当然你可以说个别的领导，可能是那么正统的教会的信徒，但他们都相信有一个上帝，相信这个上帝是造物主。所以他才有了下面那些话， 所以你要如果自己哇，美国就讲生而平等，不是从上帝被造，从人被上帝所造成，说这一点是平等，那这就有很深的含义，很深的含义，呀，很深。你也看到说，左派所追求的一种平等，说结果上的平等，那不是美国宣言、独立宣言中最初的本意。所以这里的讲就，他对一些相信有上帝的人，相信耶和华人去讲。说你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那么这一点到底是指什么？这点到底什么？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说，或者从消最终的意义上来说，饥渴慕义就是指一个人。渴望完全推离、脱离罪，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这种生活啊！当然你，我们都知道，人生之年是不可能做到的。就是说，你渴望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但你有生之年，无论你怎样追求。你不可能达到，你绝对不可能完全达到，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做一个，成为一个义人，是被上帝是因了信耶稣被上帝算为义人的，所以路德当年就特别讲究这个算算义什么，就是你不是，你还没有完全达到义，但上帝。借着耶稣看你生命中耶稣算你为义了，因你信耶稣算你为义了。所以从正面来说呢，就是一个饥渴慕义，就是希望自己的生命中能结出圣灵所赐下的各种美好果实。如果这句话更通俗一点讲呢，就是一个饥渴慕的人呢。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就是我有两次诞生，第一次那种从母腹中出来，第二点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了我，所有的新生，我渴望成为这一个在基督里的新人，我渴望我的生命变得更加像基督，所以。在更深的意义上讲，这个饥渴慕义，就是渴望与神有更深厚的交往，更深交往。我特别喜欢，古代教父有一个祷告，他说，主耶稣，我的朋友，说我愿意更深刻地认识你。更深的去爱你，更紧的跟随你，他几乎用三个字，就一方面从脑袋中，从理念上，我希望能够更深刻、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你，因为我要知道你是谁。那第二步就是说，从情感上，从实情，我愿意更多的、更紧的去爱你。因为唯有爱才能建立起和耶稣的最终属于正常关系。那第三来讲就是说什么？我愿意更紧的跟随你，更紧的跟随你。就是我在一生中，你呼召我 follow me 跟随我，我就愿意更紧的跟随你。就像你今天这首诗歌唱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祷告。他既不冲三嘛，就更深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你跟，所以说，走马田讲就是饥渴慕义的，就是能贡献所以饥渴慕义的脑中，真的反复的讲，就能不能有个最简单观念，去讲说那个义，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义到底是什么。 到底什么？这个后来看到古代解经家有个著名的解经家叫俄立根，古代教父，古代教父俄立根当然被教会史上认为他许多时候是灵异解经，就是有时候会离开原文，但他有的地方解得非常深刻。他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观念，他提出观念，他称自己是个大胆的解释。他说主用了一个词，用了义这个词来代表他自己。说听到的人，你们应该渴慕我自己，应该渴慕我。就是他没有直接说出我，但他用这个"义"这个词来代表他自己，来代表他自己。这个词呢，与美德、与公义的意识相同。完了，他自己做一些论证，就说什么呢？说你读旧约就可以看很清楚，因为耶稣是为我们而生，是从上帝而来的智慧。也是公义、圣洁和救赎，这个解释很深刻。因为你看以赛亚书，看旧约那个，说到耶稣这个婴孩为我们生什么？他是上帝的智慧，是上帝的话，同时也是公义、圣洁和救赎，这一切都集中在耶稣身上。他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和活水。那么这个解释有没有道理？就是耶稣说：“你们饥渴慕义，其实就是要像我，就是要渴慕我，渴慕神，就是渴慕耶稣。这个解释对不对？我越思考，因为我今年一周的时间去思考，因为一般的你现在看解经家的书，他都不会这么讲，因为这个部跨的很，有些大。但你越考虑整个圣经的前后文，你考虑耶稣的讲话，你越发现这句话是对的。其实饥渴慕义就是饥渴耶稣，就是要对耶稣如饥似渴。我有两点证据哈，有两点证据觉得这个话对。也是在这几天，这一再默想这段经文中想的，一个是你大家知道，就是这里讲的什么，就是耶稣讲叫，就是如饥似渴，他用两点状态，人物质天生的两点状态去想，你要得怎么去渴慕这个义，就是什么，就是要像非常干渴的人，又像饥饿的人。那个干渴是什么？是水，对吧？我们在读约翰福音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正是用这两点来比喻自己。他说什么？我就是生命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必定不饿又可以说成什么？必得饱足。对吧？那是什么？就是你，当你饥渴的，当你饿的时候，你想的是有顿好饭吃，你想的有生命之粮，你想到是现在此时的饮食。耶稣说：“那就是我就是生命之粮，唯有我才使你们得饱足。你吃下我。”我的身体，我的肉是可以吃的，你吃下我，就必定不饿。所以，他必定不饿和几乎必得饱足是同一个词。这是耶稣讲到自己一个比喻，那个比喻什么？就是大家说都知道，耶稣把自己比喻成生命的活水。他在犹太节期的最高潮的时候，他跟站起来跟大所有的会众说。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话意思什么？就是那些真正意识到自己灵性 饥渴、干渴的人，你们应该到我这里来喝水。那这句话你用从另一角度，这就排除了什么？就是除了我之外，别人不可能给你水，或者别人给你的水不是永远流淌的水，不是活水。所以你人若感觉到自己在灵性上、在生命上干渴了，渴的嗓子里都要冒烟了，你就要到我这里来喝。到耶稣与好撒玛利亚女的谈话，他就进一步解释的，他说什么？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生命的泉源，永流不息，直到永生。他在那个时候就同样又把这个比喻去解释，他说：“我就是生命的河水，你喝了我的水，就必得饱足，就什么，就永远不渴，并且这什么，这个水要在你的生命里成为生命的泉源，不断的流淌，一直流到永生。所以很显然，耶稣在他以后的讲话中。”他讲到：“我是生命的粮食，我是生命的活水。你们吃了这粮，喝了这水，就永远不饿，就不再干渴。所以你在这一章，你看他饥渴慕义的那个义，其实就是他自己。那这一点中，我们一联想。”就是当耶稣用饥渴慕义用饥渴两字，我们基督徒大概都会想到，一首诗，对吧？就是神呐、啊，我的心切莫你，如露切莫溪水。就是上帝啊，我渴慕你，好像露渴慕溪水。这个我住在北卡之后，我们家这个走得很近，就可以走到一条就是不到就是半英里多路吧，就走到条小溪，那个名字也很好，叫小塘溪，呀，小塘溪那个溪水就很长，呀，那很长，这个水不是很宽，那就经常有路，这个我自己几乎每天早上走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两只鹿，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可以看到15、16只鹿，这个最美的时候你就看什么，就是你看到鹿在吃草，你看到鹿在喝水，你看到鹿在喝水，就是如鹿渴慕溪水，你知道吧？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过那个鹿。在夕阳下喝水，或者在早晨光中喝水，那幅景色非常漂亮。他那个嘴一吸到那个溪水边的时候，哎，就以他那个嘴为圆形，呀，就是一个半圆形。等他吸一口之后，就出现一个圆形，就吸一口就出现圆形。哎，因为那个溪水也很多啊，我有时候看到小鹿喝水喝高兴了，完就和他的妈妈打水仗。喷水玩儿，我真看到这样的镜头。往母亲那喷水，母亲一扭头。我们在这个北美很容易看到这样的景色。当你要如果到以色列，你去看就哇，你看到，原来这是一片干旱之地，到处是黄色、黄褐色。很少看到绿色。那种讲什么？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地寻找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心渴想你，我心切慕你。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那是另一种图景，就是在那片干旱无水之地，它真正有一点点泉水的时候。那个鹿， 如露渴慕溪水，那个露是充满了什么样的渴望？所以大陆大陆的诗篇中一再就讲到对上帝的地，就是永生的上帝，我几时朝见上帝？所以这就是两个角度，从人的角度，从人的角度告诉你，我渴慕神，如露渴慕溪水。那另外角度，从上帝的角度呢？上帝说什么？就说你们所有干渴的人都当来到水边，没有钱的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水喝，不用银钱，不用放假，就可以得到奶和酒。就是从人的角度是我渴慕溪水，从上帝的角度来说什么？说你们都来，上帝要你们都来，我这里有生命的活水，不要钱，就可以使你得到满足。所以反复思想，你去读整个圣经，读整个新约书，你其实就看到，我觉得就是格里根那个解释是对的。其实这里暗藏的暗含的意思吗？就是你们渴慕义，就要渴慕我，因为我就是上帝的义。我就想，而且唯有我是上帝的义。这一边什么？就所有其他的人生命中都有黑暗，都有不足，唯有我是完全的纯洁无瑕。所以你就会理解约翰的邀请，看那上帝的羔羊。但马丁路德金又有一点解释，是说当我们说渴慕神的时候，是不是只是就读经祷告在教会里敬拜就这样呢？马丁说远远不够。马丁路德的，我非常喜欢这个人，这个人就是那种你可以和交朋友的直来直去，说话特别直，有的时候呢嘴还有点损，所以他当年和罗马天主教你别惹动我，因为他一发火了，那文章就写得特别好，所以就很有意思，特别解渴。我特别推荐兄姐妹读一卷书，就是马丁路德写的加拉太书注释，那是宗教改革以来写的最好的一部解经书。我大陆前几年出简体字版了，我估计你们在网上可以买到。新的一年中，如果你推荐一部书，我就觉得你要去读加拉太书注释，就马丁路德写，就路德写加拉太书注释。这你读他那个书，你就会知道，什么叫那种属于真正的属灵伟人，太了不得了，太了不起了，特别好。我觉得是宗教改革五百年是第一部书，所以有的人甚至这样，比如说，如果保罗在世，他也只能这么写，非常好的一本书，我特别愿意，兄弟姐妹去读，去读一下这个，就是加拉太书注释，路德写的，中国出版的，我知道出版的时候，当年是中国的一个弟兄，北大的一个老师，他后来做出版。完了就找到另一个朋友，这两人都是我的朋友。哇，我一看到这本书，哇，特别兴奋。就是你这有一种书，你属灵书，你读起来特别解渴，就是这本书。我建议兄弟姐妹就要读。所以马丁路德就说过一段话，他说：“上帝不是命令你爬进教会的哪个角落或沙漠中，如果你蹲在那里。”还蹲呢，就要立即跑出来，献上你的手和你的脚，甚至你整个身体，付出你所有的和所能做的。要做你，马丁路德说，你需要的是 一颗饥渴慕义的心，永远不受环境所限制，也不感到饱足。除了维持公益以外，不再寻求什么，也不理会其他事，更加蔑视任何的主。如果你不能够将世界改变的虔诚信主，你便要尽力而为。他说什么？一个基督徒，你不是蹲在那里祷告赞美就够了，你一定要行动起来，要一定要行动起来，要追求上帝的意。不管有多么显主，你要努力去行。虽然你不可能把世界改变的完全像虔诚的信上帝，但你要尽力而为，你要尽力而为。这段话你就可以想到旧约中的阿摩斯书有段话，这也是我多年来非常喜欢的尼迦书和阿摩斯书。他那里有段话，他说：“上帝自己讲话，他说我厌倦了你们的节期，我厌倦你们节期，什么这个节日那个节，他说我也不喜欢你们的这种属于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不悦纳，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畴献的平安祭。”我要使你们的歌唱声音远离我，所以你们在教会那赞美声音，你们离我远点，因为我不想听你们弹琴的声音响声。上帝对我们这些单单先知用极端话说，这些如果没有一样我都不喜欢，就是你们的赞美啊、祷告、你们读经啊、你们在教会啊，甚至讲弹琴呐、弹琴几位不要受打击，开玩笑，就我都不喜欢。离我远点，我不想听，我不想看，我不想要。那你要的是什么？那你要的是什么？阿摩斯书用，这是我最，这圣经翻译的最美的片段之一呀，5章24节，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他说：“这是我的心愿，我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我愿意公义如江河滔滔。因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像我向你们所提出的三个基是不是真正善？就是第一条什么？行公义。第二条呢，大家知道，好怜悯。第三条就是什么？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他说：“这我是对我的儿女的基本要求，要行公义，要好怜悯。”要存一颗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那反过来讲呢？那你就可以看到登山宝训的影子。登山宝训第一条告诉你要存谦卑的心。那存谦卑的心要干什么？要反过来，要有爱心，一颗怜悯的心，要行公义，要行公义。如果我们理解了义的含义，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饥渴慕义”“饥渴”这个两字的含义。在现代的美国人，我们大概很难理解饥饿，甚至也很难理解干渴，对吧？我们想喝，到哪个地方都有水喝。我是见不得饿的人，我是。见，因为3年，小的时候3年大饥荒啊，连刘少奇最后都不得不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啊。我们那家的子女特别多， 我们还不算那最穷的，我这清清楚楚记，那有从我小的时候，那整整3年，每天晚上几乎都没有什么吃的，就一碗稀粥，玉米面粥或者高粱米粥，高粱米那高粱米稀的，你自己都可以看到粒儿。你要想什么大米粥，他是最么都不敢去最么的，完了就每天晚上母亲就给我们一人一碗，一人一碗，没有什么菜，没有肉，没有我们想象这一切东西。喝完了之后，我就记得很清楚。你们看到狗吃东西吗？你们家养东西，养狗的，那个狗吃东西最后是舔的，对吧？把那狗盆舔得干干净净，人在饿的时候狗一样。我小时候就记得，那喝完了，这个吃完饭就伸出那个舌头，把这个碗呢，就靠着你就舔你干干净净。你不到10点半或者到什么，你就饿了，饿了母亲没有办法，你只能给我们点热温水喝，温开水喝。你在那个时候，太监真的那个饿到，那个夜每天夜都是肠炎症，你那个胃就像一个猫挠的那么疼呀，那就整整3年呢、啊。它不像现在在美国，现在在美国我一般进食，周日周一进食一天，你也会感到饿，24小时饿的你充满了希望饿，哇，身体终于可以滋事作用了，哇，还有那么多好吃，一二三四五你都可以安排着吃，那种的饥饿最怕什么？我想着就是你是没有希望的。你知道你明天还没有吃的，还没有吃的，所以一到春天，东北的春天一到那里来之后，我们真的和哥哥就像野狗一样，就走到地里就找到那个地上挖出的野菜和野葱，那小根北方人，你舀出一点之后，哪讲什么干净干净不干净，蹭蹭就往嘴里吃，因为你至少可以吃一点东西，那就是耶稣讲的那种干渴。就像在以色列地方，你看，几乎你看不到什么那个清水河，所以这是这种干渴，就是你向往上帝、渴仰上帝，要有这样的干渴，你感到那种痛，就是如果不吃不喝就难受，就难受。所以解经家们讲，就是。经文在这里写的这个是用那种状态，它不是指一次性行动，而是持续不断的干渴，就是你持续不断的干渴。我们最容易理解的就是《路加福音》讲到那个浪子，那个浪子，就说最后饿得到什么程度，就想把猪吃的东西他吃点可以，吃点可以，说就是那样的一种饥渴。那么这样的饥渴到底是指什么？就是我们平时总就讲要渴慕神、渴慕耶稣，到底什么？我想你，彼得后书有个非常好的解释，我非常喜欢。他说，上帝已经要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情欲而来的败坏，就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和合本圣经翻译成"与上帝的性情有份"。现在一般的几个其他的译本，可能就是更清楚、更准确的翻译什么，就是分享上帝的神性，就是你脱离了这个世上的败坏。你的生命中就不断去分享上帝的神性，有了德行，加上知识，再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虔诚，加上爱兄弟心，加上爱世人这些。他说："你们有了这几样之后，就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懒散不结果子。"就是说，我们要去。在一生中，从你信主之后，就要不断的去分享上帝的神性，使你的人性中 有不断增多的来自上帝的神性，会吗？是你生命中更多的像耶稣，所以有一天你才可能与耶稣相通，你有一天才可能与耶稣在天堂相见。虽然你不可能完全像他，但你不断的越来越像他。那么具体来讲，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讲，我们怎么样去渴慕耶稣呢？也是这一个礼拜就不断在想，你知道写的解经书就是你看的时候觉得哦好像说，但最关键那个坎儿你就是没过去。我后来想到什么地方，就是耶稣怎么告诉我们像他，或者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前怎么为我们祷告？其实耶稣讲了三条。我们现在基督徒一般都会讲信、望、爱、保罗的概括，但耶稣就讲的另一种。第一条当然是爱，你们爱我，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在彼此相爱的活动中，就能遇见神，遇见我。这第一个就是我把我的爱留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彼此相爱。别人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世人就看出你是基督徒了。这是第一条爱，第二条什么？就是说，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因为我就是平安，我是平安之君，和平之子。说你们有了我，你心里有苦难，但你不要怕。我在你心中，你在我心中，你就会有真平安。第三条是基督徒大概讲的最少的，也是我们传道人讲最少，就是耶稣说：“我将我的喜乐留给你们，这样使你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他说：“你追求我，你渴慕我，就要得到我赐给你这三份恩典最大的礼物——爱、平安和喜乐。当你们彼此相爱。”当你在我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当你看到复活我在你生命中，你就有了世人无法夺去的喜乐。有了这三点，你就会知道我和你同在。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我们当自己想到"信、望、爱"这三个词概括了，我们一定要想到信、平安，不，爱、平安、喜乐。所以这就是耶稣讲，就是你们要在这里去寻找我，你们要在爱、平安和喜乐中去与我相遇，与我相遇。所以他后面在八福中讲完这个登山宝训，他其他讲一系列东西都告诉你了，就是你只有这样才能与我相交往，你才能分享上帝的神性。那么，落到最后一点，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饥渴慕义，不只是要爱神的话，不只是要听神的道，不只是要赞美神，我们还要行公义。这是我们福音派基督徒中最缺乏的之一。就是说，上个世纪初，世界基督教历史上出现一次大扭转。就是有一些自由派，他们把社会福音从社会中哦，说这就是解救。那么为了抵抗这些社会福音派，所以分裂出来一个基要派，后来出来福音派，就不对不对，解错，就是为了抵抗这些所谓自由派后出来的基要派，这个福音派，这些人呢？就往往把信仰只归到读经、祷告、赞美，我们忽略了社会公益。老百姓的生死活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在这里一些亲密的交往就好了。所以在66年前后，一直到74年，在基督教新教中，在福音派中出现了一个扭转。大家知道，1974年开了一次洛桑会议。那个洛桑会议的 宣言是非常有名的，他就总结了这个半个世纪来美国和西方基督教的一些失误，他就说这一点，就是传福音和社会政治的参与，同为基督徒的责任。社会行动是传福音的结果，也是桥梁，两者互为伙伴，而福音这样结合起来了。福音是根，福音是根，在这个根上要做呢，就是要传福音和社会责任同样的两个果子。其实我们回到圣经，这一点没错，因为耶稣就告诉什么？第一条是什么？两个命令嘛。第一条是爱神，对吧？尽你的全部去爱神。第二条什么？我们和合本圣经一般翻译成“爱人如己”，这个翻译是对的。你读这个地方就是说，应该是“爱邻如己”，就是叫你爱所有的人，博爱。那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我们不可能爱所有的人。你世界上这个70亿、80亿人，你还没数完名字，你已经就一命呜呼了。你怎么可能全爱？单基督教观念吧，是从爱你的邻居、爱你的社区开始，这是可以做的。这是可以做到，这是很实际的。所以，一个爱神心就包括一方面，当你心提到天上，你去读经、祷告、赞美的时候，这个如果你是真的是从天上来的，你接触到了那个神，他一定落到地面上。地面上就是爱你的邻居，像爱你自己一样，或者说你要为你的邻居服务，要为你的邻居服务，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样。那么如何实现实行社会公义啊？这有许许多多的去操练的，对我们自己来讲，最重要就从关心你的社区开始。我们华人第二代的好多年轻人，你知道，他一小的时候，他到教堂中，也跟你一起信主了。但为什么上大学之后，后来他们进入社会之后，他们就离开你？普遍的一点，就是华人他会不关心社会公益，我们对社会的贫困问题、对人权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没有自己的看法。那他们离开教会就问世一，他说世上这么些东西，有这么些苦难的，你教会不关心？我说是华人教会，这是不对的。所以，上帝一再告诉我们，我们要关心那些穷人。所以，箴言中甚至讲这样子，说你借贷给穷人的，你就是借贷给我，你的善行我不会忘记。就是上帝要为的是我们成为富人，他自己成为一个叫花，成为一个要饭的。说你给我的东西我不愿意，耶稣这样吗？整个说你给我一杯水，给我水。我们要去在政治的层面上去影响公共政策，所以你会看上次这次美国大选，其实涉及到很多的问题，公共政策到底我们不是说哪一个党完全符合政经，那不可能，但他是不是有一些更靠近圣经？我们基督徒不能说不发声，对吧？比如说，他说用传媒为贫困者起命，请命。我在特别大陆前几年，那你知道一些基督徒，我自己这上网很快，从04年上网很快就成网络大侠。这个许多基督徒啊，你给我多做点解经啊，我说那些有人做，但是对中国当时社会发生的黑暗面什么什么东西，那许多人不敢去讲话。尤其传道人，这些事情社会你都不去说，那你怎么表明你基督徒在乎这些人呢？ 啊，你说只能在乎他灵魂，不对的。这个灵魂在这样社会中生活，所以我们对社会不义，一定要有自己的关注。完了，求神的帮忙，叫路上尽我们所能，从我们的社区开始做一点事。这就是神对我们要求：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这就表明我们是真的在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渴慕神。好，一起有祷告。他的天父，我们已经渴慕你了，求你帮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渴慕是如何不够，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更加渴慕你。渴慕主耶稣基督，他们的生命中变得更加像耶稣，荣耀你的圣名，使人看到你真是一个慈爱又公义的上帝，我们的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